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百列百招茶话会，我是 Echo 杨莹。
哎，我是 VC 陈工。
录茶话会还是蛮开心的，就进入到就是我跟 VC 老师、陈工老师，我们两个人对聊啊，抒发一下感慨。
对，因为我们
然后各自赶紧倒一倒各自的私货的时间了。
是，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听众啊，反正我们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聊天节目。那因为我们刚刚结束完就是时间管理的这个内容啊，其实越到后面越精彩，我觉得到后面已经变成生命管理了。
是的，我们这个时间管理的主题聊到后面突然一下升华了，哎，大家所有人就最起码我现在心里面都是感受到的是那种浓浓的满足感和感动。
因为可能这个嘉宾包括我们作为主持人角度可能也是经历了人生的几个阶段啊，从这个20多岁就是初入职场然后不要命的干活，对吧？然后
拼，
这肯定也是我们80后一代，我觉得90后也很拼啊，但 更多元化啊，90后95后，到现在觉得有点拼不动了，觉得体力啊这方面都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啊，所以就而且这个家庭的事情也特别多，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家人，对吧？孩子，这个老人，所以
那个面对到很多课题，
对，也会想说，哎，怎么样去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面临人生什么阶段啊？是一帆风顺呢，还是也在这个对
说？刚刚好也进入到就我们经常私下里面开玩笑讲就是突然一下冒出很多议题的前中年阶段和中中年阶段以及后中年阶段
啊，或者是
下一个阶段我们还没遇到呀，
也有可能你听了这一段觉得毫无波澜，说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这个风华正茂正是
你们老年人的世界，我们年轻人不懂。
对，那也恭喜你，特别恭喜你，因为这样的日子我们也过过，很开心，很怀念，对吧？这个无忧无虑的日子是挺好的。
对，我的感受是好像那个拼劲其实还是在，就是拼的那个目标啊、愿景啊、希望和热切还是在，就只是说大家在这个阶段不约而同的进入到了一种思考，就是怎么样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去好好的拼，对吧？这个拼的方式也要去变，然后拼的这个重点或者是说这些过程中所谓的平衡取舍，就可能都变成了说，尤其是在咨询行业从业了5年8年时间以上啊，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那些话题了。
是的，像艾克老师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和一个你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对吧？你的优先级排序啊，有的人可能就说我选择躺平了，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是要再拼一把，拼到几岁，这个要到什么程度。还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个短期目标要冲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阶段是完全不太一样。那
对，到了不同阶段自己想法可能也都已经变了。
所以我前面冒出来一个念头，就是就是因为最近的新闻也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说无论你这个荣华富贵也好，或者是功成名就也好，其实本质上你都有一个天敌，或者是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时间在那边啊。因为之前听过一个比喻叫做生命其实就是一场慢性癌症啊，因为说人目前
好终点，
对，就是人是必死的嘛，对吧？只不过就说这个时间长短而已，如果真的去看开这件事情或者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可能觉得说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其实都最后会有一个结局啊啊，除非科技突然有一个突飞猛进啊，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通常是这样。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生活每天从我们这里抽走一天，抽走一天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张牌一张牌的拿，
对，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终局哈。
我也觉得蛮感慨的，就是我们这次录制正好也就是5月份嘛，对，然后最近真的2021年的5月份还真的发生好多事，然后很多这个事情其实都是会跟这个时间，对吧？单位时间内的这种 获得，然后以及说到了这个时间截止，然后不管是自己的评价、他人的评价、获得的成果、拿到的成绩等等，一切一切一切有关系。
对啊，这是个终极一体嘛，对吧？所以与其说我们管理时间，不如说是在管理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啊。
对，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单元哈。对，
是的。
哎，前面呢，就是我们正片里面正好那个 VC 老师也会发起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什么的。哎，你自己就是比较有共鸣的这个问题或者是 moment 是怎么样子的呀？
关于什么的？关于什么的共鸣？
就是刚才关于这个时间里面，不管是对于时间的认识也好，然后这里面不同阶段会去用到的方法，促成改变的契机，对，芸芸种种。
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有几个阶段吧，因为首先我是必须得承认我不是一个时间管理特别好的人，因为我相对来说有时候很任性啊，也没有用特别多的工具来做。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我们就类型这一挂的，就是道理懂了很多，什么重要思想线啊，什么优先级啊，对吧？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对吧？就是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啊，我可能就是做不到。所以这里面也蛮痛苦的。我觉得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撒时间吧，因为不行的话加班到九点，九点不行十点。我的最高记录我觉得好像是连续好几个月都在加班到十点以后啊，十一点也有，十二点也有。就是
这个时候这个不好买行军床，不然的话真的有可能是住在办公室。
对，我住过呀，我毕业第一年就住过。
对，住过是吧？
第一年你就住过，因为那第一年我去做 HR 嘛，然后年底的时候算工资啊什么，我记得我跟我几个老板还有同事五六个人就在办公室里面睡了一晚上，那时候而且很抠，连酒店都不让我们开，对吧？就是在房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男男女女五六七个人，然后就自己就拿一个椅子睡一睡。啊，这种日子也过过，我觉得也没什么。那时候体力好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八点多，牙也不刷的吧，因为没有准备，然后就漱一下脸，然后就开始第二天工作了，也没有给你弄个调休之类的。但那时候真的是拼得动了，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也拼得动。那现在不是说拼不动，但只是在问自己说为什么要这样，对吧？然后看着身边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新闻，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的优先级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是拿命换钱，对，就挣了一些钱，然后也挣了一些行业经验，包括挣了一些行业的一些小小的，比如说一些影响力或者名声。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就是拿，也不是拿钱换命吧，或者拿知识换收益吧。那这个就更灵活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在家里录课啊，包括你的时间也比较容易灵活，像 Echo 老师也是这样，就相对来说你的时间是自己可以调节的，
相对来说更有掌控。
对，而且客户啊，包括一些同行也很白应，也很认同，就是你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也不用打卡，你也不用坐班，但你可以通过自律或者你过去的过往的一些东西可以保证你，或者大家对你有信心跟信任啊，你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激励我的可能就是一些心流或者一些我热爱的事情吧。我觉得我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就不计代价跟成本。如果有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其实是很卡壳的。我不知道 Echo 老师你是怎么样？
我其实真觉得，因为就认识我们两个的伙伴也都经常说咱们两个挺互补的嘛。对，因为真的是，代表两种面向。你前面不是说你相对来说比较，所谓打引号自那个任性啊，或者说比较自由一些，然后我自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向，就是相对来说从小到大会有比较相对强的规划感
，OK
和计划，对，就相对强一点的这种计划感，
嗯，
就从小好像就比较习惯是，比如说每三到五年，我真的是会去定制一下自己的目标的，甚至在读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都会每几年会定制自己的这种计划，然后到时候会想要做什么，做成什么，有这种意识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后来上了班工作之后呢，我自己个人也相对来说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工具流的，比如说像刚工作一两年，当时公司带我们去学那个 Seven Habits， 蛮经典的，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也学到一些时间管理啊，以终为始啊等等一些经典的理念嘛，对吧？啊，经典的思想线啊什么那样，那个时候也开始用。就我感觉我会相对来说更制式化一些，就是哎学到这个工具，然后我要去用这个工具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学到 to-do list 了，哎我要去列它。然后当公司开始去介绍和要求，哎要做这个日计划和周计划，或者要去做阶段性复盘，我可能都会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乖和规则化的，哎我会去用这些东西。
嗯，
但我自己更深的一种感受啊，其实是我觉得跟你也是互补的，嗯，是在于怎么样在这种非常条线和条理化的这种生活或者工作方式中，去尽可能帮自己找那些弹性和韧性的地方。
嗯，
对，因为对我来讲，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就会发现说，我会非常不是特别乐于去接受一些随机和打乱相应计划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很善于去把我自己的工作、团队的工作，
嗯，
还有一些更大的一些项目的安排，像今天那个 Gracie 这边介绍到的体系化的工具、流程、集中化管理，包括到怎么样达成共识啊等等，这些都是之前的那个擅长。但反而就像你说分阶段啊，最近这些年的阶段反而是变成，那如果外部的变化就是随机的，
嗯，
那怎么样在这里面更加愿意去接受它？然后如果这个时间原计划或者说原来最早的规划初衷它就是充满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把它打乱了，
嗯，
那怎么样真的去接纳说这种混乱或者是这种未达成的这种失落，对，这个是我的功课。
对，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共鸣，说啊我也不能接受失控，我也不能接受计划变动，我也要实行这个世界按照我的角度来运作，这个事情就是要理想化，
谁的角度，哪怕是共识的角度，它 最好是什么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流程化，对吧？
对啊，
然后比较整齐，
但是
哪怕说哎变化一定的我可以接受调整，但是那个调整和这种非常多的危机的这种飞入，或者是完全啊世界并没有按照你原先大体大家一起商量好的状况去走向，我觉得这种接受随机和混乱，这倒是我这几年正在去学习和一点点去接纳它的。
嗯，也是我的功课，因为我也是高控型，我是高控型，所以对，我和是高控型，所以我很难接受不完美啊和一些不随机的情况，但这两年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生活锤的你说你不变不行，谁痛苦谁改变嘛，是吧？
嗯，
所以我想起前面那个正片里面这个 NS 的 Lily 讲的那个，就是放过自己和自己和解，
嗯，
有时候生活跟工作真的不会完全像我们所理想化的那样进行，所以这也是一个，这可能也是一个要从不仅是术的层面，我从道的层面要去修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能不能享受或者是接纳这个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意外和这种失控啊？
对，尤其是打乱你很大的这种原有的规划。
嗯，
和愿景预期的一些事儿，我觉得我这几年的进步是在哪里啊？就前面正片我不是会提到说我还蛮有习惯去做时间复盘嘛？
对，
就是你过往一段时间跟记账一样，我自己因为以前财经大学毕业的，我自己也会去记账软件去做这种记账来去记录，哎，你的这些钱投在了哪儿，你的收益得到哪儿，时间也是一样。时间也是很大的资源嘛，就我也会去复盘它。
嗯，
我现在我觉得进步比较大的一点呢，是在于，你前面咱们私聊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向死而生啊，我其实反而我现在再去解脱和松绑的，反而是这一点。
哦，
就像前几年我会很在意说，就是向死而生，你每一天都要比较有价值，然后每一天每一个月其实是你生命中要当做最后一天一个月去过，尤其我个人的经历里面会去经历过比较重大的事故啊，就真的是濒死过的这种状态的人，就会对死真的有很深，
你特别有底气和这种感触说这个话，因为
有这个感触，就会对结束这件事有很强的恐惧感。所以我以前的风格就会是这种会很在意意义，
嗯，
就是会很在意这个时间的价值，我到底有没有把 这个是单位时间它不管长还是短，它最大化的溢价是发挥出来。但我觉得现在反而进入到的一种学习吧，
嗯，
是在于说是不是愿意去留白，然后去接受说其中的一些，就哪怕复盘下来其中的一些时间段它其实并不一定非要有那么巨大的意义。
嗯，
对。然后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前面我们正片里面提到说也都30多岁靠近40岁，有很多别的家庭角色或者说家庭成员他们又遇到了不一样的人生阶段危机啊，有一些更大的功课任务出现的时候，
嗯，
哎，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些时候就有点像你前面说到的那个并不完美啊，就是某一段时间好像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产生，它其实是不是也是 OK 的，就那个阶段它过了也就过了，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是不是有别的一些角色，哎，他恰好也有得到一些机会能够去平衡和综合一下。
嗯，
对，这个是我这几年会觉得说会慢慢让自己压制一下那种好像就好在意这个时间价值这件事的这个程度。
嗯，我听到你的这个变化和一些我觉得挺为你高兴的。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课题，尤其是对于这种就是像我，尤其像我这种比如说心态很急要求很高，然后巴不得这个不要10月怀胎，最好3个月就
咱们行业，
对啊，
行业应该蛮多伙伴都是这种，
对啊，否则很多人很难做，就是不会走上这个猎头这条道路嘛，很多都是目标导向很强的，对吧？然后
对啊，
逻辑思维很强，
你本来就是时间是最大价值，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时间的价值有不同的理解嘛，而且有的时候也会过高的高估自己，觉得我应该在比如说半年内做到什么，但实际没做到，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不够努力，
那个应该一旦破灭之后特别急火攻心啊，
对啊，就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然后怎么样，甚至对之前的一些东西产生自责啊，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消耗自己的。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你说是一个时间管理，我觉得还其实本质上可能就是功夫在室外，其实很多是自己的心态啊，精力啊，包括价值观呢，啊，包括一些方法的管理，
一个阶段的重要的事儿的排序吧，对吧，区分，然后在这里面人的状态的这种维护，对吧，人的状态的维护，不管说前面嘉宾定义的很好的他是专注力，他是内驱力，还是说他是一种情绪状态，一种能量状态，体能等等都 OK。
好，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的之外，就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源，
嗯，
怎么样去投资它，对吧，怎么样去分配使用它，尤其是要珍惜它和养育它这个过程好像会来得更加重要。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录得非常非常玄妙哈，基本上没说什么，
哎，话题很落地，
啊，
但是内容就越来越飘和走心，
感谢一下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如果听到这里你还没有把这个 app 关掉，那我相信可能有些东西可能你跟我们是有一些，就我们会有一些共鸣啊，
真的
啊，
对，会有共鸣，
对，听到这里，所以
哎，你在说什么鬼，怎么这么虚
好，蛮好的，我挺喜欢这种状态，也为自己和你就这种变化高兴，我觉得放松下来，然后接纳自己，然后就是看到时间背后真正的更多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刻啊，而且越早越好，感觉
是越早越好。前面他们就是嘉宾们也提到说大家的这种状态维护嘛，我这几年倒是也做了几件事儿，我觉得还让我自己蛮惊喜的，就其实是有关于说在这种很密集的高压的状态下，比如像这几年去做那个什么书法练字儿啊，对，那其实就有点像是说一开始是想刻意的去管理自己的精力
啊，
因为开始练字的契机确实是在当时就是第一次去做这个小创业的时候，而且还蛮失败的，非常急火攻心和郁闷的这个阶段，当时我记得好像是11、12点吧，才从那个闸北的办公室，打车回松江的家， 然后到家基本上11点半、12点的样子。
嗯，
就摊开纸15分钟描红，就最基本的描红写那个字，其实是在干嘛呢？就在刻意的想要去疏解，
嗯，
就这一天下来所有的这种疲惫啊，各种各样的负能量，
嗯，
和这种焦虑，
嗯。
那15分钟写下来呢，不知不觉会发现说，哎，好像能呼吸了。不然的话，很急和焦虑的状态是不知不觉会屏气的，
嗯，
会屏住呼吸的那种状态。
哦，
会发现能呼吸了，然后一天一天这15分钟、20分钟这样的写，写了一两年之后，有一次有一件事儿，我觉得真的能够吹一辈子。
嗯，
有一次参加一个蛮多的那个企业老板一起的一个这种慈善的拍卖会。
嗯。
当时写的4个字拍了3000多块钱，哎呀，我当时觉得真的是爽到爆，这事儿能吹一辈子。后来就在想说，哎，原本啊是想用
字本来就写得很好，
写字的这件事儿，哎，然后去疏解自己，或者说去结束这一天的时候稍微有一个能放空的时候，哎，但没想到说它其实也带来一种在某一个时间周期内来了一种价值感。
嗯。
和一种新的能量的这种获得，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挺好的。
挺好的，助人又助己，我觉得。
对，助人又助己。
嗯，所以你看，有的时间看上去没有做正事儿，所谓的正事儿打引号，但这个产生的效果其实一点不亚于说做正事儿，或者说也是极大的帮助了这个，嗯，就是人的状态啊，包括效率。
嗯，
所以这是
后来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有点像啥，跟咱们今天正片里嘉宾聊的事儿有点像，就是留点时间做这些所谓的无用之事。
嗯，
留点时间做无用之事，
嗯，
对，无用之事。
这个对于现在很多是蛮奢侈。嗯，
对，拿获得一个时间和空间去重新思考，哎，我前面的决定到底对不对？
嗯，
然后包括到我这个时间用的 OK， 最起码就像前面不是讨论说跑步那个事儿吗？最起码这10-20分钟稍微散散步、跑跑步，把那个负能量从激素角度来讲稍微卸一卸，对吧？嗯，这其实也都是说方便接下来更好的管理时间和精力，
挺好的，
能够多拿点资源进来。
嗯，
对，
是的，好的。哎呀，我们一唠嗑就唠了很久了。这个唠了很久，唠了很久
了，
我们已经唠了不少时间了。这个，也算是一个对前面一个总结吧，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跟收听啊。如果有什么进一步情况，也欢迎给 Echo 老师跟我留言。好，反正我的感触就是用心的去活吧，反正也。嗯，反正时间是有限的，每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珍惜
。好，艾克老师要送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是什么？
我想想哦，哎呀，我倒也没准备，我现在脑子里就心里面冒出来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允许自己有很忙乱的时候。
好，很好。
然后给自己的道场多留一点投资的时间。
好，
嗯
，OK。也希望大家，这个能收到这些话。好，非常感谢我们这次的聆听啊，我们的茶话会就先到这里啦。好，然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下次见，
拜拜。